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查考《生命记》第五章。好，我们大家可以现在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生命记》第五章的整章经文。好，我会一页一页的翻动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开声来读《生命记》五章一节起。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哪，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 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给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感谢神啊，圣经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一切话。主啊，愿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能够认识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可以按着神的话语去遵行。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看到《生命记》第五章，我们看到摩西再一次的重申上帝所颁布的十诫。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五晚上查经，我们仍然会再一次来思想神所颁布的十诫，因为这太重要太重要了。那么既然圣灵带领摩西一再的重复十条诫命不仅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宣布了十条诫命，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生命记，摩西再一次的重申十条诫命。所以我们也会，虽然我们在以前的查经当中我们已经查考过十条诫命，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生命记的查经当中，我们同样的我们仍然会再一次的来查考来思想十条诫命因为这确实是实在是太重要。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十诫的重要首先我们可以来看到海德堡要理问答。那么海德堡要理问答呢，是在归正教会当中流传和影响最广的一个教义性的要理问答。那么它有三个特点。那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它在归正教会当中是流行和影响最广的海德堡要理问答。那么第二个呢特点，就是它这种问答的形式语言呢是非常的温和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看过或者是学习过海德堡要理问答如果你看过，如果你读过，你会觉得这个语言是非常亲切的，非常温和，都是一问一答的形式。那么并不是那种就是硬邦邦的所谓的神学教义之类的，而是用非常温和的语言传递出神的话语里面真正的含义传递出真理。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它的架构与其他许多的这个 就是教义要理问答不同，它是完全按着罗马书的格式所写的。那么罗马书呢，我们知道这是圣灵感动使徒保罗所写下的罗马书。那么罗马书分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谈到人的罪恶啊，以及人的愁苦，因为人的痛苦与人的罪恶是分不清的，是分不开的。那么罗马书第一大部分谈到人的罪，那么自然也就谈到人的苦。那么罗马书第二大部分谈到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和人的信心之间的关系。那么罗马书第三大部分就谈到人应该怎样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所以这海德堡要理问答呢，完全就是按照罗马书的这种架构来写。它一共有呢129个问答，然后都是用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那么我现在我列出来几个问答，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诫命十诫的重要。那么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88问这一部分呢，就是已经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三大部分，就谈到人怎样来回应神这救赎的恩典，谈到人的责任的问题。那么第88问这里问，真正的归正包含哪些内容和包含 哪些事，或者什么是真正的归正呢？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我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海德堡要理问答给出的答案是包含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旧人的死去新人要活过来。那么旧人的死去呢是什么呢？就是真心为罪忧伤，痛悔自己犯罪得罪了上帝，而且对这种罪，自己的罪，这个世上的罪越来越恨恶，然后努力竭力的要逃离这样的罪这是旧人死去的一个含义。当然我这里只是把这个他的问答就是列在这个屏幕上面。那么它里面会引用很多很多的圣经经文，我在这里就没有列在这个 PPT 上面。如果弟兄姊妹呢愿意想更多的来看他到底引用哪些圣经的经文呢，可以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因为我们周五晚上查经包括我们主日的信息，包括我们的一些信息内容，我们都会放到教会的网站上去有文字的也有录音。好，所以我们再看海德堡要理问答说到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怎样才是真正的归正，两件事。第一个，旧人的死去，新人的活过来。旧人死去就是畏罪痛悔，然后远离罪，旧人的死去。新人活过来呢是什么？就是借着基督，就是真心以上帝为乐，喜爱照着上帝的旨意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一个在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的一个新造的人他是怎样的人呢？就是以神为乐，首先当然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然后他心里他是以神为乐，他心里最喜爱的是以上帝为乐，然后乐意愿意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各样的善事不是勉强，不是被迫，是乐意的，是爱这样去做。那么接下来要理问答接下来紧接那到底什么是善事呢？行各样的善事到底什么是善事给出的答案是那些出于真心，唯独那些出于真信心，首先一定是出于真信心，并且照着上帝的律法，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并非基于我们自己的幻想或人的规条而行的事才是善事所以这让我们非常清晰的了解什么是圣经所说的神拯救我们，让我们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 那到底是什么善事呢？首先是出于对上帝真实的信心，一定是按照神的律法，目的呢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归荣耀给神啊，不是为了荣耀人自己。那么同样的，一定要注意，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自己的标准去做，我们认为好的，我们认为善的，我们就去做，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按照上帝的律法，只有这样才是善事。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所要特别看到的这个问题，就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律法？那就是十诫啊。海德堡要理问答给出非常简单、明确，当然也是准确的答案。什么是上帝的律法？就是十诫。所以这就是十诫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同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要活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呢？第一个是旧人的死去，就是远离罪。第二个就是要活出新造的人，新人要活过来，一个死，一个生，就是这两样是缺一不可的。所以那我怎样才能活出一个新造的人呢？就是出于信心，要按着神的律法去行事为人。那神的律法简单的说是什么？最精确的说是什么？就是十诫啊。所以十诫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今天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来说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要活出一个新造的人，活出新人的生命的一个依据，就是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律法行事为人，我们不是按自己的想象，不是按人的规条行事为人啊。我们的根基是真实的信心，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那么主耶稣也说，在马太福音5章18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罗马书3章31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十诫对于今天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来说依然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新生命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就是上帝的律法，就是十诫。好，我们看我们来思想了十诫的重要，那么我们就来看十诫的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几处地方。首先呢，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生命记五章的经文，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十条诫命是上帝颁布给人的。当上帝颁布这十诫给人的时候，上帝宣告他自己啊，宣告他自己他是神。所以这是造物主，这是审判主，这也是拯救主所颁布的律法。所以这是绝对的命令，不是可以调整可以商量，可以讨价还价的协议，不是这样的。这是上帝给人绝对的命令。比如说上帝给人的第一条命令就是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这就是命令，这就是绝对的命令。人没有资格去说那凭什么这样呢？那为什么这样呢？那为什么我不能有别的神呢？人没有资格对上帝讲这样的话，这就是一个神所颁布的命令。这不是上帝跟人来协商达成的一个协约协定，不是这样，这不是协定，这不是上帝跟人互相协商，互相讨价还价啊，最后达出了一个妥协，不是的，这就是上帝直接颁布的。那么比如说十诫的最后一诫，不可贪婪。那很多人就说今天的贪婪就是驱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如果人都不贪婪了，这个世界经济怎么发展呢？那不管这个世界发不发展，那么上帝说不可贪婪就不可贪婪，所以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这个首先我们第一个要非常清楚，这是上帝颁布的诫命，是永生神，是创造主、审判主、拯救主、至高的上帝颁布的绝对的命令，不是人可以有 有资格去讨价还价，去扭曲，去改变啊，不是一个什么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协议，不是的，这就是神给人的一个命令，而且是绝对的命令。而且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命令不仅是就是约束人的行为，更多的是来约束人的心灵。比如说，你不可有别的神啊，你不可贪婪啊，你不可啊，你要孝敬父母。其实这很多很多命令里面含义是什么呢？不仅仅是约束我们外表的行为，更是要约束我们的心。所以，当如果我们真正思想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个世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完成真正能够遵行神所颁布给人的十诫啊。我们可能会在外面的行为上面我们可能会做到，但是呢，我们的内心呢，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十诫同样的是来关乎来约束我们的内心的啊。你在外面的行为你可能不偷不抢，但是你的内心有没有贪婪呢？啊，十诫最后一诫确实说人不可以贪婪，这是明显的指向一条内心的诫命。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是上帝给人颁布的绝对的命令啊，不是一个人可以去讨价还价啊，去协商的一个协议，不是，这是绝对的命令，而且这是绝对的权威所颁布的，最高的权威所颁布。那么当然这也不是人所谓自发的行为规范，而是神赐下的诫命啊。为什么这一条看上去好像就是有点多余，但是事实上呢，就是今天受很多很多的无神论思想的影响，或者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啊，觉得这十条诫命只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慢慢自发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今天这种思想在一个以人为本，一个人文主义盛行的一个世界当中是非常流行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不知不觉会被这种思想所影响啊，就觉得哎，十诫不过是当时的那群人他们自发所形成的一个行为规范，然后以神的名义啊这样的流传下来。所以呢到今天啊，人又可以去选择性的来遵行十诫啊，或者是改变十诫的意义。所以这种思想其实在今天的世界非常流行，不仅在世界上流行，也甚至在基督教会中流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绝对十诫绝对不是什么人的自发形成的一个行为规范，不是这样，这就是神赐下的诫命啊，这是不可以改变的，这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啊。它的什么内涵 或隐身啊，可以任意的扭曲曲解，不是这样，它是不变啊。那么呢，十诫的颁布，神也直接就宣布，就是立法者与领受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立法者当然是上帝，领受者呢就是人，造物主啊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耶和华神在那里说，我是你的神，或者说我是你的上帝，所以这是一个从属于的关系，人属于神，那么因为是神所造的，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跳脱到这个关系之外，不是的，这是一个从属的关系。那么十诫颁布的时候，摩西说是神写在这个石板上面啊，这其实也是表达，这个诫命的不变性，上帝亲自写在石头上面，写在石板上面。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两块石板，那么前面四条诫命呢是在一块石板，是讲人来在神的面前的责任，那么后面的六诫呢写在另外一块石板，就是人与人之间人要承担的责任，这是不变的诫命。所以上帝颁布诫命的时候是写在石板上面。然后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当中，我们也会看见神几次强调，他是将以色列人，拯救出 埃及为奴之地、为奴之家的这样的一个神，然后神再颁布这个十诫。所以这是上帝先赐下拯救，先赐下恩典，然后再赐下律法。所以今天对于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来说，同样也是这样。那么我们来遵行律法，我们并不是想来换取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已经靠着信心，不是靠行为，我们已经靠着信心就白白的得到上帝救赎的恩典。然后呢，我们来遵行神所赐下的律法，是出于我们对于神的爱，是出于我们感恩的心，出于我们愿意的心。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海德堡要理问答，新造的人他是出于感恩的心，愿意的心来遵行神的律法，因为他已经得到了，靠着信心已经得到了那个救赎的恩典，他不是靠遵行律法的行为来换恩典，他已经得到了救赎的恩典，仅仅靠着信心就够了，就得到了救赎的恩典，然后他甘心乐意的去遵行爱他的神，也是他所爱的神所赐下的律法。所以在上帝颁布十诫的过程当中，上帝反复的告诉以色列人，他是已经先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拯救离开埃及为奴之家，上帝再颁布给律法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应该带着感恩敬畏的心来遵行神的律法，因为上帝已经首先把拯救的恩典，已经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十诫分两大部分，我刚才已经谈到了，一个是谈到前四诫，谈到人对神应该负怎样的人应该怎样的去面对神。那么后六诫谈到人与人之间，人应该怎样的来处理，怎样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那么也这是也是一个纵横的关系。前四诫呢，前四条诫命谈到是一个上下的关系，就是人应该怎样对待至高的上帝啊，人应该怎样面对至高的上帝。那么后六诫呢，是一个横向的啊，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彼此相处。所以这里是个纵横的两大部分。那么主耶稣把十诫就总结为两条，这是在马太福音22:37-40，主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呢，主耶稣用简单的两句话就把十诫的两大部分，就是对上帝的部分以及人对人的部分就总结出来。对上帝的部分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特别要注意，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主耶稣接下来对这句话还进行了说明。主耶稣接下来说什么呢？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十诫总结为两条，但是主耶稣强调又强调，第一条是第一和最大的，就是爱上帝是第一也是最大的。然后主耶稣接下来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我们是要爱人，我们是要爱人如己，但是爱人跟爱人如己永远不能跟第一诫，就是爱上帝完全等量齐观，不是这样的。当耶稣来解释十诫的时候，耶稣特别强调，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这个世界的潮流，甚至就是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都被这种潮流的影响，就是首先 这两个诫命好像是同等的地位，爱上帝和爱人好像是同等的地位，其实不同等，不是同等的地位。当耶稣说这两条最大两条诫命的时候，耶稣讲得很清楚，第一条是最大的，是第一的，就是爱上帝。那么所以今天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就是这两条是同等，首先不同等，第二呢，甚至有人认为第二条更重要，爱人更重要，因为上帝看不到摸不到啊，那所以要怎么来行这个律法呢？那就爱人呢。所以甚至今天很多的时候，人们把第二条摆到了第一条前面，觉得第二条才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啊，那么爱上帝的不重要了。所以就好像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天主教的修女特蕾莎修女啊，她确实她的一生就是帮助过很多人啊，做过很多非常好的事情。当然这个非常好的事情呢，在有很多是在神看来确实也是很好的事情，当然呢有更多的是在人看来是好的事情。但是这个特蕾莎修女她讲过一句话，她说什么啊，他就是要用他的这种好行为，这种爱心啊，帮助印度教徒成为更好的印度教徒，帮助佛教徒成为更好的佛教徒啊，帮助穆斯林成为更好的穆斯林。就是说他说让人成为更好的他喜欢成为的样子啊，或者就像今天很流行，世界上很流行的一句话啊，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会看到，当世人讲这句话的时候，这还无可厚非啊，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如果当一个基督徒你就是那个天主教的修女特蕾莎，她都讲这样的话让不同宗教信徒成为他们宗教当中更好的信徒，当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显然她已经把爱人放到爱独一的真神上帝之上了。他觉得爱人最重要，他觉得独一的真神上帝爱独一的真神上帝不如爱人重要，所以他就把他的爱心完全完全的全部倾注在如何帮助人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那个样子。你想成为一个穆斯林，好，他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穆斯林你想成为佛教徒，他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佛教徒，甚至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啊，他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无神论者。所以这是信仰上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堕落啊。今天很多人对这种思想非常的接受啊，非常的推崇啊，甚至在天主教里面就是给特蕾莎封圣。但是呢，诚实的讲，他的这种思想或者他的这种信仰观念已经完全不是出于圣经了，而是被这个世界所影响。那么圣经神所颁布给人的十诫，主耶稣基督总结为两条，第一就是爱上帝，然后主耶稣说这一条是第一也是最大的，那么其次才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爱神与爱人的关系，神是怎样来定义的，神是怎样来定规的，而不要被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人的思想，人的想象去影响，甚至去扭曲了。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诫。第一诫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条诫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看，这是关乎神的荣耀的事情所以这不是关乎我是否作为人是否觉得舒服是否觉得开心，这根本跟人没有关系。就是说人你当归给神的荣耀，你只能归给独一的真神上帝。这个独一的真神上帝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不是其他的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信仰啊，民间传统啊，文化呀，哲学他们所讨论的神都不是，就是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还有五旬节所降下的圣灵，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神，除此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关乎上帝荣耀的问题，这是关乎上帝名的问题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的名要得全部的荣耀，所有的荣耀要归给神，就是当归给神的要归给神。那么这条诫命也明确的告诉我们，就是上帝要求人对上帝绝对的忠诚，或者说忠贞。那么当神说你不可有别的神，神在这前面还说一句话，就是除了我以外啊，这个原文呢，就是希伯来原文，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着我的面，你不可有别的神。那这个希伯来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就是丈夫对妻子说的。什么意思？就是丈夫说，丈夫对他的妻子说，你当着我的面，或者我还没有死的时候，你不可以另外再嫁人。啊，这是配偶之间的一个对话，就是你当着我的面，我还没死，你是我的妻子，你不可以另外再去找丈夫。这其实按照希伯来原文的意思，第一诫就是这样的意思，第一诫就是这样的含义，就是上帝对世人说，上帝对人说，你当着我的面，你只能有一个神，啊。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我再次就是说明一下，这个意思呢，就是常常在婚姻当中，就是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或者是配偶对另外一方啊，就说，就是我还没有死，你当着我的面，你不可以啊有另外的配偶啊，你不可以另外去找丈夫去嫁人或者去娶妻子，不可以，我还在这里。所以圣经常常用婚姻来描绘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是一个爱的关系，当然这是一个忠贞的关系啊。这个婚姻关系里面是不可以容下第三者的啊，当然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不可以容下别的对象啊参与其中，这是绝对的忠诚、绝对的忠贞。所以呢，这其实神就是要求人对上帝的绝对的忠诚，上帝要完全占有人对他的忠诚，人对他的忠贞，上帝不与人分享啊，就好像一个丈夫，他的妻子是属于他的，或者就像一个妻子，他的丈夫是属于他的，他绝对不会跟别人去分享他的妻子，或者跟别人去分享他的丈夫，不会是这样的，在婚姻里面不会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淫乱了啊！所以试想一下，就是好像，今天一个妻子，她用对待她丈夫的方式去对待别的男人，你说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羞耻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妻子在家里啊。叫她丈夫啊，亲爱的，亲爱的。但是这个妻子一出去，对别的男人也说啊，你是我亲爱的，你是我亲爱的。你说这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啊。当然，如果有行为啊那些，那就更是污秽羞耻了。那么同样的，就是配偶之间，就是丈夫对妻子也是这样。你比如说，丈夫对他的妻子有他独特的称呼啊，有他独特的这种行为方式。啊，有他独特的期望啊，独特的这些啊责任。但是一个丈夫如果对待他妻子的这种言行方式，他如果拿去对待别的女人，那这是非常羞耻、非常丑陋啊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神对人所颁布的第一诫，就是上帝要完全的占有人对上帝的忠诚，或者说忠贞。啊，用在婚姻里面来表达，就是人对上帝的忠贞，上帝不与人，其他的假神偶像去分享，啊，所以，上帝几次说他是祭邪的神，那么祭邪的中文翻译成祭邪，那么原文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嫉妒， 上帝是嫉妒的神，就好像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上帝是一个很容易有嫉妒心的丈夫啊，就是当他的妻子啊不检点呢、啊，当他的妻子就是就是跟别的男人在勾勾搭搭的时候，这个上帝是烈火，上帝是嫉邪嫉妒的上帝，所以这就是神所颁布给人的第一诫，就是人要对上帝绝对的忠诚，绝对的忠贞。人与神之间不要有第三者，就像婚姻里面不能有第三者一样啊。当然，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那更不可以了哈。那么，这个就是上帝要人对上帝完全的敬拜，完完全全的忠诚，完完全全的敬拜，完完全全的尽心，人的心、意、灵、力全部都属于神，上帝要全部啊！上帝不跟其他的假神偶像去分享。那么呢，这条诫命其实体现出神对人的爱，神对人的爱，就好像你同样用婚姻的关系，如果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的忠贞没有要求，那是多么可怕的丈夫，那说明这个丈夫对他妻子一点都不爱。那么你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非常这个世界上非常丑陋的事情，非常邪恶的事情，让人非常痛心的事情，就是有些婚姻中的人哈，有些丈夫甚至利用他的妻子啊，让他的妻子出去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呢、啊，然后去赚钱呢、啊，怎么样啊？甚至有些妻子也是这样，就是让她的丈夫出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呢、啊，然后赚钱怎样？所以利用对方，然后就是不在乎对方是不是完全的对我忠贞，不在乎对方是不是完全的属于我啊？他可以属于所有人啊，只要他能给我带来好处。其实这是非常丑哦。丑陋的关系，如果在婚姻里面的话，这是非常丑陋，这是非常污秽的关系。所以当上帝要求人的绝对忠诚，绝对忠贞的时候，这其实表达上帝对人绝对的爱，真心的爱。如果神不爱人，神不在乎人的淫乱，因为神爱人，所以神要让人完全的属于他。啊，那么呢，当然了，就是上帝也不要看见人被假神偶像所拐骗所骗走啊，就像夏娃和亚当受了魔鬼的诱惑，结果就被魔鬼所欺骗，就远离神啊，这是让上帝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上帝有救赎的计划来挽回这些被魔鬼所欺哄啊堕落的人，但是这是神所不啊，让神心很忧伤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人被魔鬼撒旦，人被假神偶像所欺哄啊，所掳去，远离神。所以上帝要杜绝这件事情发生。上帝对人说：“你只可以有一个神。”那么呢，这第一诫呢，也是人喜乐的根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诗篇16篇第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一个人要得到真正的喜乐，就是他要只能有一个神，就是独一的真神上帝。如果他要想用别的来代替啊这一个独一真神上帝，那他的愁苦必定加增。所以第一诫也是人喜乐的根源。你如果用别神代替真神，或者你心里有许多的假神偶像的话，你的愁苦必定的加增。当然第一诫对人的要求就是人要竭力逃避偶像的崇拜啊，偶像崇拜。但是这个偶像，当然第二诫也谈到，就是人手雕刻的那些东西啊，各种形象。当然这个偶像当然也包括我们心里的各种偶像。所以约翰加尔文就说过，人的心就是一个偶像工厂，人不仅用手来造偶像，人用自己的心造各种各样的偶像假神去拜他。 啊，所以人要逃避这个对假神偶像的崇拜。那么什么是拜偶像呢？简单的说，拜偶像就是你把该归给神的，你归给了其他的对象，你完全的爱，你完全的敬拜，你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一切的信靠，你当归给神的，但是你归给了其他的，上帝之外的，啊，这就是拜偶像。那么，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特别指出，那么第一戒同样也包括这样的含义，就是我宁愿舍弃一切的受造物，我也不愿意稍微违背上帝的旨意。这就是第一戒，就是一切的受造物，一切被造的东西，我都可以丢下，但是我一定要牢牢地抓住。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一定要竭力的遵循他的旨意，这当我们来理解第一戒的时候，也是表达就是我对神的态度，我对神的看法，以及我对上帝之外一切被造的看法，一个截然的不同，本质的不同，就是上帝之外一切的被造，我都可以丢下，包括我自己的生命。因为人也是被造的，我都可以丢下，但是我绝对不能丢下，不能离开，我要去遵循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上帝，因为他是造物的主，被造的东西我都可以不要，但是造物的主我一定要牢牢的抓住，这是第一戒，海德堡要理问答，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其实这也就是主耶稣说的。人要爱他超过爱一切，超过爱我们在世上的亲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妻子，甚至要超过当然要超过爱金钱呐、名利啊这些东西，甚至要超过爱我们自己的性命。就是耶稣讲这句话，其实就是一切的被造物，包括人自己的生命，都人的生命都是神给的，人都是被造，人对这一切被造物的爱不能超过。对耶稣的爱不能超过对独一真神上帝的爱，这就是第一戒。马丁路德曾经说过，第一戒是所有诫命的根基，人一切的罪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干犯了或者违背了第一戒，所以这句话也非常值得我们思想我再次重复一遍，马丁路德。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第一条诫命就是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一条诫命是所有诫命的基础。那么，人一切的罪归根结底都来源于人干犯了第一条诫命，就是人有心中有别的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生命记》五章摩西重申十诫的这一段经文的我们一些分享和查考。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周五晚上查经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来思想这十诫，就像我们今天反复所强调的，非常非常重要，值得我们无数次的去重复去思想上帝给人的十条诫命。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等一下分组讨论当中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圣经来讨论，在出埃及过程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心中的别神有哪些分别是什么？这里我特别要说，就是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你心中不可有别的神。这个在我们中文圣经呢看不出单复数的区别，但是原文这个希伯来原文圣经这里的别的神它是用的复数的，它是用的复数，所以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分享讨论一下，就是在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心中首先有没有别的神？如果有别的神，它是哪些呢？分别是什么？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世人心中有哪些别神，那么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哎，今天的世人心中最大的别神到底是谁？如果我们就是更愿意就是被圣灵所带领所感动来分享我自己心中有没有别神啊，那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查经聚会的组织弟兄帮我们来进行分组，我们弟兄姊妹在各自的小组当中可以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小组的弟兄姐妹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我们是第一组吗？ Simon 的 OK， 好，那我来带帮助大家，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所讨论的，我们那一组 Simon 这一组啊。那第一个问题的话，我们总结一下，那些以色列人的神呢，可以分成两类啊，一类是有形的，一类是无形的。那我们先讲有形的，有形的他们拜的那些，他们心中的那些偶像呢，我们可以看，从他们原来在埃及的时候，然后还有进迦南以后的啊，那在埃及的时候呢，埃及的当地他们是把这个把树啊，把牛，把动物啊什么，那十个灾实际是针对他们的，那个破除了这个以色列或者迦南啊或者埃及人的那个十个偶像，实际要打破他们，但是以色列人的仍然去信靠了。他们当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当摩西从山下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啊，所以是说明他们还是受了这个埃及当地的这些偶像的影响，他们仍然有。那然后他们进迦南以后呢，这是有形的，他们进迦南地以后也以当地的迦南人的那些偶像作为他们的偶像，他们也去拜巴利啊什么这些当地人，这是有形的方面。那无形的方面呢，他们也以自己的肚腹、他们的吃喝为自己的偶像。但他们没有，他们吃这个玛纳，吃这个吃厌掉了，他们就说啊，他们还那个不如回这个埃及去吃这个新鲜的蔬菜啊什么，这是一个方面，他们以自己的肚腹为偶像。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个摩西的姐姐啊，那个来质问这个摩西说，难道神只对你说话啊？实际他们也以自己为偶像啊，他们并不听从神的吩咐，也不以神作为他们唯一的真正值得尊重的，因为摩西所吩咐的都说是神所说的。那这也是那从这个有形的、无形的，以及这个方面，以及这个出迦南、进迦南的这些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说这个假神，他们摩西就是说以色列人造这些拜这些偶像，实际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自己。假神他们拜这些偶像是为了自己，那真正的像摩西这些呢，不是以自己为重，他们拜真神实际是为了荣耀神， OK， 是为了神。那假神呢是为了自己，真神呢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自己啊。所以这个是这样一个区别啊。那我们当中我们也分享了一个故事啊，就是举铜蛇的，当摩西当发生瘟疫，他们拜假神以后，神就在他们里面兴起了瘟疫，然后神吩咐摩西造一个铜蛇，然后举起来，那看了这个铜蛇呢，那你就病就得医治啊。那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讨论说，看这个铜蛇是不是也有点拜这个铜蛇的意思在里面？是这和这个信心和拜真神究竟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啊？那我们是这样 想，因为耶稣自己也说他自己 也要像摩西那样被举起来，所以这个事情实际是象征着耶稣自己啊。那这是 预表的耶稣被他。那另外一个是说，你去看这个铜蛇，实际不是说让这个铜蛇来救你，而是因为你相信神的话，你相信神说你去看他就得医治， 而不是说有这个铜蛇来医治你啊，不是去拜他。神没有说你们要去拜这个铜蛇，神只是说你听从我的话去看这个，看一眼这个 就得医治，实际是表示你相信神的话。同样耶稣举在十字架上也是说你只要信耶稣就得医治啊。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当中也是有分享说，这个铜蛇实际是铜做的，是一个假的蛇，真的蛇是可能是有这个毒药的，那铜蛇是没有毒的。那耶稣也是一样，耶稣是变成人的样子，但是他没有罪啊，这个是也是一个对比啊。所以这边就看到这个拜的东西，这个铜蛇的这一个东西，这一个分享。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就是在现代的社会，在我们现今的社会，或者在教会里，或者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偶像是什么。同样我们看可以看到有形的无形的，那有形的像现在的各种异端，各种宗教的，别的宗教，佛教里面有佛像啊，庙宇里面到处都是，这都是有形的。那这个无形的呢，就像有很多大小的，可以像我们金钱，我们自己金钱、名誉、地位，这些从小的方面，这些也可能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都归到那边去了。那大的像国家、民族，这些党派利益啊，这些都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了。那我们还分享到现在的 social media， 这个一个手机我们可以一直沉浸在里面，把这个手机也是实际是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了，这也是会可以一个无形的偶像。那我们还那个分享到有网红啊，这个网红有千千万万粉丝啊，那些粉丝就把这个网红也成为一个偶像了。那我们还看到这个初期教会里面，实际当时那个时候也是有充满着偶像啊。那保罗到希腊那边，他们希腊那边人把还列了一个神叫卫色之神啊，也是作为那进一步，实际后来教会的发展，除了当地偶像之外，像这个天主教，实际他们自己又造了很多偶像啊，他们封很多圣啊，那些圣人的话是实际是他们说。这个天主教里面你去拜这些圣人，除了尊敬他的意思以外，还有一层意思是求他让他们来保佑你啊。实际是他们把这些丰盛的人是作为神来拜的，所以他们也是造了更多的这些神啊。好，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一些分享了。
好，谢谢一组的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现在请二组。
我们组分享的第一题，我们分享到以色列人造的金牛犊是有形的偶像。我们分享到扫罗王他交鬼所行的那些邪术，也是别神。然后我们也分享到以色列人以杜甫为他们的神。杜甫是别神，还有他们总是想回去的埃及也是一个别神，还有就是亚伦所不敢违背的名义也是别神，为了这个名义他造了金牛犊。然后我们还说到这个违反安息日的规条出去工作的，我们所谓的997，因为中国有个996，这个997的这种工作的勤劳也是别神，这是我们对第一题的分享。第二题我们分享到今天的人，我们的 很多的别神，包括金钱、名誉、地位、孩子、自己、骄傲、爱情、成功、宗教仪式、明星、娱乐，还有所谓的好事。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被绝对化的民意、国家、民族、哲学思想、各种主义，就是不是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自己，而是其他的观念，这些观念、思想，还有名目，很多教会他们所拜的是他们的名目，还有自由，就是不是出于神真理的自由，而是不受限制的自由，还有理想主义，把自己想的想象给偶像化了，这种理想主义。我们看任何，我们分享的是任何除神以外的，如果占据我们心灵的就是别神，比如说网络、手机、电脑，我们在其中所花的心思太多，把这些也偶像化了，也成为我们的别神。还有科学、高科技、武器、教育、996，也就是勤奋工作导致过劳死的这样的一种信念，还有自强、自怜，所有这些太过关注自己的都是别神。我们也分享到，还有现在很多的事情都打着爱的旗号，以爱的名义，把所谓的爱当成了别神。还有恐惧，就是所有的一切都从恐惧为自己的出发点，让恐惧控制了自己的心。我们分享到最大的别神就是自己，一切都为了其他的一切别神，就是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安全、梦想、感受、利益、立场等等。其他的别神都是自己私欲的投射，所以我们分享到说，胜过自己是最难的。圣经也说，攻克己心，强如取城。这是我们的分享。
好，谢谢二组的弟兄姊妹的分享，感谢神，就是弟兄姊妹对这个什么是别神，我觉得分享的非常好。其实，当刚才冯爱姊妹去念那些名单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这段时间我看到的一个视频，刚才人家说看视这个网络视频也是偶像啊。我真的，其实我，哎呀，我也要注意。我有时候也是看太多视频。我看那个视频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伙子，他进到一个就是自助餐厅，哇，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选择，这么多的选择的自助餐厅。然后他就反复说，他说我是在天堂吗？我是在天堂吗？然后他就对他那个摄影，他也是个网红嘛，他就对他摄影就说，哎，你帮我打一下，你帮我打一下，就这样的。他说反复讲。I'm in heaven, 就我是在天堂，我在天堂吗？刚才冯海姊妹列那些偶像的时候，就让我想起那个自助餐厅，就是好多好多的选择呀，好多好多的选择，我们都很喜欢。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偶像，其实就像那个自助餐厅里面那些菜品一样，就是这个它摆在那里，其实真正最大的偶像，就刚刚弟兄姊妹分享，就我们自己，我们选什么。我吃这个东西觉得好吃，我就拿这个，哎，然后我吃那个东西觉得好吃，我就拿那个。所以其实我们最大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刚才，我们一直强调就是上帝要的是全部，上帝要绝对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绝对的要求啊，只能上帝提出。上帝简单的说就是我要你全部的爱。上帝对人说，我要你全部的爱，全部的敬拜，全部一切的全部，你的全心全人全意全力，我要你全部。但是这句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只能神讲这句话，只能上帝讲这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哪怕你是政党，哪怕你是国家，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对别人讲这样的话。我要求你献身， 我邀请你为某种主义献身，为某种啊某种理想献身啊，我要求你全人都归给我。当人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人把自己当做了别人的神，就把自己当做别人的神，或者说把自己的理想，或者说把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观念当做了别人的神，这是非常可怕。所以我们刚才弟兄姊妹分享很多，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容易成为自己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容易成，还有我觉得就是我们要不要成为别人的神，我们不要不知不觉当中我成为别人的神，我希望别人像拜偶像一样的，像拜神一样的来拜我，完全的爱我，完全的尊敬我，完全的降服我，我希望别人要这样对待我。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可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就是相爱相杀，是不是？就是我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恋爱中的男女啊，结果最后伤害很深，彼此伤害很深。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要完全的拥有对方，他要完全希望对方按他的那个想法成为他心中的那个样子。当人把这样的一个期望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人不仅自己把自己当上帝，人也期望你把我当上帝，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感谢神，愿我们每个人都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更是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警醒，就是让我们脱离一切的偶像不要把自己当偶像，我们自己也不要期望成为别人的偶像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让我们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主啊，我们愿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从神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看我们自己，也来看我们身边的人。主啊，当我们来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来思想第一条诫命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真正看清我们生命中的偶像。主啊，也让我们不要不知不觉当中做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主啊，愿神来带领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并且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